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汉武帝的时候，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和而战的筹划期，即位之初，汉武帝对于匈奴的背信弃义非常气愤，想挥兵讨伐，但是考虑到第一，国家新丧天子，政权未稳；第二，汉朝和匈奴朝廷入面主和的呼声都很高；第三，出兵的举动违背了无为政治的理念，汉武帝经常受到窦太后的牵制。例如在建元六年，即是公元前135年，匈奴请求和亲，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朝廷开始出现了主战的声音，王恢任大行令，掌管国家外交事宜的，他认为匈奴反复无常，凶残成性，就力主兴兵讨伐。但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力反对，他说匈奴人迁徙鸟居，如果汉军奔波几千里去攻打他，人马疲惫，太危险了，还是和亲比较稳妥。其他大臣亦都认同和亲，因而史记《匈奴列传》入边咁话噶，汉武帝继续申明和亲之盟，厚待匈奴人，互通关市贸易，供给封口，而匈奴自丹于以下都愿意亲近汉朝，经常往来于长城之下。但是呢一切都是表象，汉武帝只是暂时忍忍。实际上为了反击匈奴积极筹备，比如上次我们曾提到的发展军队，还有派张骞出使西域。两年后，也就是元光二年，即公元前133年，马邑县，即是今日山西朔州的富商聂雍一，出于对匈奴边患的焦虑，通过王恢向皇帝建议，和亲后汉朝已经取信于匈奴，只要受之以礼，就可以将其击溃了。汉武帝再次在朝入面展开廷议，资治通鉴入面记载了两派大臣激烈的争论，韩安国仍然主力和亲，他说汉高祖被围困，断粮七日，解围之后仍然以天下为重，与匈奴和亲，经历五代帝王，国家都受到和亲的益处。王恢反驳就说了，高祖不复仇是为了天下安宁，但是现在天下已经不安宁了，边境多次报警，士兵和百姓又伤亡惨重。韩安国继续说，汉军长途跋涉，深入敌境，物资运输困难，因而作战难度极大，还是不出兵比较好。王恢亦针锋相对地说，攻打匈奴可以受敌到边境，撤骑兵伏击一定可以取胜的。最后主和派无话可说，汉武帝决定正式改变对匈奴的政策，由和转战。同年，汉武帝安排护军将军韩安国、将团将军王恢、骁骑将军李广等六人统兵30万，执行受敌伏击的计划，由聂一做内应，受骗当时的军臣丹于，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了。聂一说他能杀了马邑令城，献城投降匈奴，城中的财物就都归匈奴人所有了。君臣丹于信以为真，约定了行动时间。到了那一日，聂一在城头挂出几个头颅，在城北散布一群牲畜， 同时令30万汉军埋伏在城外。军神丹于带着100000骑兵赶到马邑的时候，看到牲畜牲畜而心，就俘虏了附近的雁门卫士盘问，得到了汉军撤伏的情报，匈奴人立刻惊慌撤退。汉军闻讯追击的时候，匈奴兵已经走了，马邑之谋就这样失败了。主战的王恢原本负责攻击匈奴之重，临战的时候却不敢出击，最后畏罪自杀。之后汉匈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关系彻底破裂，和亲断绝。匈奴多次侵扰汉朝边境，而汉武帝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给予匈奴迎头痛击，开始了长达10年的汉匈对战。时隔4年，即到了元光4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再度大举侵扰汉朝，一直深入到今天河北张家口一带。他们一路烧杀抢掠，汉朝百姓苦不堪言。一封封100000火急的奏章被送到汉武帝手上。龙颜大怒的汉武帝对身边的近士这么说了，朕正准备讨伐匈奴，他们竟自己走上门来。潜伏了好久的汉武帝终于等到和匈奴一决高下的时刻了，而且他已经得到了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卫青，能够帮助他实现黑定匈奴的理想。在前面我们讲过，卫青是平阳公主的骑奴，他姐姐卫子夫入宫受宠，他因此受到汉武帝的关注而成为天子近臣。但是汉武帝并非因此而提拔卫青，而是看中了他精于骑射，为人谦虚谨慎，行事果敢。在大战之前，卫青先后担任建章监、侍中、太宗大夫，在汉武帝身边学习政务，深得信任。卫青讨匈奴，汉武帝立刻召见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任命他们为出征匈奴的将军，并申明此次的战略意图，即采取分兵突袭策略，在边境要塞教训匈奴人，令他们领教大汉的军威。但是汉军不要深入敌境，等做好充分准备之后再给予重击。四位将军各领10000人马赶赴边境，这个是汉军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在四位将军里面，卫青和公孙敖都是破格提拔的，他们之前并没有实战经验。公孙敖最初是汉武帝的骑郎，因救卫青一命而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对于汉武帝任用两个新人，百官多有质疑。汉武帝则坚信卫青此役取得的战果不会比名将李广差，果不其然，担任居骑将军的卫青从上古，即是今日河北怀来出发，不拘泥于预定的方案，直到匈奴人每年祭祀祖先鬼神的政治文化中心龙城，即是今日内蒙古石林葛纳文一带，俘虏了700名措手不及的匈奴人。另外三路大军公孙贺无功而返，公孙敖与匈奴交战导致7000名骑兵阵亡，因此被判死罪，后缴纳赎金，被贬为庶人。而最为大家看好的李广将军则遭遇了匈奴的伏击，被俘后侥幸逃回，亦被贬为庶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令汉武帝很痛心，但另一方面亲手提拔的卫青所取得的胜利不体为对匈奴人的沉重打击，这又令汉武帝很欣慰，他当即封卫青为关内侯。卫青可以说是勇冠三军，一战成名。第二年，即公元前128年， 匈奴人疯狂报复，突袭了汉朝守边军队，杀死辽西太守，并侵犯渔阳，即是今日北京密云西南。汉武帝决定再次发动针对匈奴的战役，这一次汉武帝更加重用卫青，交给他30,000精锐骑兵向北出雁门，集中兵力歼灭匈奴军队，同时派将军李息率军牵制匈奴人，配合卫青作战，两人不负众望，杀死匈奴数千人，大获全胜。雁门之战是汉武帝反击匈奴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胜利，朝廷上下大受鼓舞。这一段时间，李广亦都让匈奴闻风丧胆，他被复召为右不平，即是今辽宁陵园西南太守，曾夺攻战射杀匈奴骑兵8发8中，匈奴人尊称他为飞将军，几年来不敢进犯他的驻地。今天就讲到这里，听听下回分解。爱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